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共同外迁行，这呢分六课，在讲第五解脱力，这呢分两课，在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来讲，那也就是第一思维解脱自体性，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有三殊胜摄持而实修。那么再讲第二，第二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之果的利益。那么再讲第二，第二思维解脱之果的利益呢，分11个内容。那么其中前5课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讲第6课以下的内容。那么第六呢，就是思维从恶鬼即可苦海中解脱的大力。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没有修持解脱道，那必然就有是我的执着，对于好的东西呢，就容易生起嗔贪心。只把我在自己的手上，不愿意布施出去，那么这样呢，就会无数次的堕入恶鬼的苦境当中，由这个浅谈而出现无数的受用障碍的苦，包括这个内障、外障等等，受很多苦，譬如白念听不到睡的名字啊，还有这个恶鬼的境界非常的颠倒。比如冬天太阳寒冷啊，还有这个夏天月亮炎热啊等等，同样就是非常颠倒的缘故呢，见到了这个江河，想要去喝水，结果到了那里一点水也没有，只有空空的胜故。同样就是业力先前看到远方呢有郁郁葱葱的林园，像在那里饱餐过着，然而呢，走到近前就是一片荒原，像这样子，处处都得不到，而且呢，身上呢有非常严重的障碍，所以呢，他的口像针眼一样吸不到多少水，即使吸到了水，由于这个喉咙呢就像马尾的猫那么细，还没到喉咙，已经有口堵而烧干了，还有津液的时间都处在心脏和这个肺部烈火炽然的一个状况，鼻子里面呢冒出烟等等，有这样境界非常颠倒受苦，而且呢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那么到这里，我们要想到，如果自己能得到解脱的果，就会意灭用灭所有浅谈的习气，那样呢，就永远脱出了由浅林导致的客中受用障碍的苦。任何时候都有圆满富足的安乐，连一刹那向外寻求的辛苦都没有，一点点的障碍都没有。而且呢，开发呢自信无量的大宝藏，有无尽的大恩乐，那么这样有多好啊！这样如理思维才知道解脱果的利益，所以自己心里立志，也就是说，我今生一定要得到这样的解脱的果位。如是思维两分钟。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七，思维从修乐竞争苦海中解脱的大力。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没有修持解脱道，以极度的烦恼会发生无量无数的竞争自苦，这将形成阿修罗界的苦海。具体来讲，就是由于前世以这个嫉妒精进的心修善业济富，那么这样一种业势力将影响到他的一生。也就是自从得到阿修罗的圣说意以后呢，天生就有一个很重的嫉妒相，这个导致阿修罗境界里面充满了精进之苦。虽然他们呢很有福报，但是呢一定也不安乐，在这个国界里面整天呢都是争夺地盘，生活当中互相非议，处处由于这样嫉妒心而起斗争的事，在发展到难以忍受天人的富乐。阿修罗呢举兵侵略天界，想夺取天人的乐园，实际上呢这样也只是造来自身的失败之苦。他们就是不服输，自己没有天人的福德，身高只有天人的七分之一，又没有那样的位德，还偏偏要去斗争，结果当然失败。失败了呢，还非常要面子等等，受这样的竞争之苦。大家要知道，光义的阿修罗竞争之苦，只要一起嫉妒竞争，就落在这种苦流当中，所以呢就是我们人间任当中也充满了修罗的苦事。作为一个凡夫众生，一旦有了修罗的种子，就是这个竞争的思想，那么一生当中就是为了学业啊，为了事业啊，为了这个名誉啊，为了地位啊，为了权势等等，处处与人竞争，小到一件衣服、一辆车子，或者呢某一种特长，都要与人竞争，这就是无量无边的修罗之苦。那么这里大家要思维，如果我们自己修习解脱道，得到了解脱的果位，那时候呢就完全脱出了修罗精进的苦海，一切事都无争，没有这个对立面，没有人我的争夺，而得到无边的安宁的喜乐，在这个无漏的境界里面，永远是平静的，永远是悠闲的，永远就是放松的，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平和的一种安乐。那么相比之下，在世间为了得到一点名利权势等等的乐，那么通过竞争来寻求，自会使自身陷入到无数的竞争之苦当中。那么这样看清楚了，就想我本人一定要求得解脱的果位，得到自息竞争苦流的大安乐。这样思维两分钟。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八，思维从天人败落苦海中解脱的道理。大家要知道，无欲受用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牛与天。由于王羲的幼罗副业，到这里一读有天人的风光，然而呢，被眼前乐的家乡所迷惑，从而呢，完全忘记了要为猴死而修道，整日都处在放逸当中。那么这样一天一天的把过去副业的老本吃光了，那么转瞬之间就已经到了衰末之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难以忍受的无衰之相，这个在天界里面是最可怕的败落。一个天人竟然天官枯萎，光颜烁肩，身上出了汗，在座位上坐不住，还有衣服上有垢等等，然后呢，还能看到自己将来躲到怎样可怕的一个地方。这个天人在天界的七天当中暴受这种极短失落极短恐怖的怀灭之苦，就像要从极高之处掉入到深渊那样，甚至呢超过地狱之苦。这种败落的苦是从十天王天到他花自在天之间每个欲界的天人都要受的。而在人间，所有爬上高位的人都要报受这个败落之苦，因为这只是一度的优楼副业，那么享受完了就没有了，那之后呢肯定等待着往下滚往下掉，内在心里又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呢在轮回里每一次求所谓的时间圆满，只有饱尝败落之苦。所以大家需要知道欲界天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在享受任何娱乐的时候都是在积聚怀苦的能量，而且每一次的那种单作、那种沉迷、那种陶醉，都意味着将来败落的时候苦不堪言。而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那样一个一个的单作，那么到了最后全部都要破灭。这个时候呢，就像从最高处要往下摔得粉身碎骨那样的，内在心上呢一下子就受不了这么强烈的刺激，翻起来的这种恐惧成了超级的大苦也就是地狱之苦。总而言之，所有的世间追求成功追求高位都要造出这种破灭的大苦。所以我们这里要这样做如理的思维，就是假设我这一次修持解脱道得到的成就，那就永远没有这样的登高叠重的破灭之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消掉了所有的苦的根源，也就是我自得到的出世间的果位呢，永远都不会变坏，而且是一等用等，一得用得，从此完全处在超凡如圣的无量圆满安乐的地位上面。这个呢，比世间所有的天王、人王、成功人士的乐好上无量无数倍。一个是永恒的地位，另一个是登到高处之后完全破灭、不堪忍受的可怕之事。因此呢，自己心里就立志，我唯要求真永恒安乐的解脱果位这样思维两分钟。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九，思维从商界天便已破灭苦海中解脱的大力。那么所谓这个商界天，就是指色界和无色界两种天，就是由于他们过去修定的力量，将在这个天界的定境当中没有任何苦干。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只像一场寒水一样，瞬间就破灭了。在这个当中，也没有任何见到真谛的机缘。一旦这个定力好完了，马上换到另一个相续上，前面的事情化为无有。所要运行的就是往后下界的苦了。所有上界天的这一个个定境的状况，都只是一个个梦。醒来就还相续，一还相续，前面的就没有了。这些智慧导致一个一个的寒水破灭，而变异到泥短枯柳中的结局。所以，我们这里要如理做思维，就是如果我本人能够修持解脱道，达到呢涅槃的彼岸，那就永远断除轮回了，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梦醒来又是苦的状况，永远从苦海中超出去了。也就是说，整个轮回的根子全部都断了，苦的种子全部都消光了，而不会出现到了上界一段安稳的状况之后还要继续流转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心里想，我一定要求到这样的解脱果，那个叫做用得大安，什么后面的苦事都没有了，那真的是世上最好最好的事情了。那么这样，民间到了生死和涅槃两条道路，两种过，以后呢，自己心里唯一祈求解脱的妙味啊，这样思维2分钟。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十，思维永远从三苦苦海中解脱的大力。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回顾吉米朗巴的法规，第二呢就是认识三苦的方法，第三呢就是从西苦的角度思维解脱的利益。那么首先讲第一，回顾法规。就是现在得到三趣身，似乎有安乐现象，其实这是假乐，没办法长久。 忽然某时身心又出一个新的窟，发现逐渐的增长成大的窟，这就是坏窟。其实所谓的苦苦啊，就是在这个窟还精进的当时，忽然之间又有一个苦冒出来了，这个叫苦苦。比如刚刚还身体特别舒服，忽然之间胃里面如从入冬，发生剧烈的苦，那么这样还处在胃痛的苦当中，又降下了眼里的惩罚，大收皮鞭自苦，这就是时间同唱的受苦的状况。这样我们就清楚是苦苦。那么其实行苦行苦呢成为变性苦，也就是骤变制造苦的这样的苦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人间前线的事情来说，好比我们在追求和享受各种的时间圆满，看起来像是乐，其实呢潜在的都是在制造苦。比如大家在一起过快乐生活，实际这里面充满了制造苦的行动，比如饮酒啊、吃肉啊、赌博啊，然后呢就是吸烟啊等等，在这些阶段之中，刹那刹那运行的都是罪业，所以呢整个的过程都唯一的是在制造将来的苦果。那么这样一个迷迷麻麻的制造苦的运动是一件大苦事，它是骤变造作苦的这样的一种苦，所以呢对它呢成为这个变性之苦。那么现在呢要拓展开来，这样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落在世间运行的范畴里面，经一切时候一切感受的状态，一切行动的状态，心心念念都是在制造将来的苦，所以这个叫做行苦。只不过这种元气的心智特别的细微，比苦苦坏苦难认识的多，所以呢世人没有察觉，没感觉这是苦的事情，他就不认识，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完全是骤变制造苦的一种体型，这样的一个事，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辛苦的含义。那么我们这样回顾了一下法规的内容，由于居民朗巴当时一种比较前线的一个生活状况上面来描述这样的辛苦，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就很确定的理解就出来了。接下来讲第二，认识三苦的方法。总的来说，所谓的三苦，其中乐连着苦，福或想念，或者说乐后转苦，这个呢称之为坏苦，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呢苦上正苦称之为苦苦，还有就是一切事件的运行全部都是在造作的苦，从这个层面称为性苦。那么第一种呢，好比美食中含毒，享受美食的快乐之后就是重度身亡的大苦，这个就是复活想念的状况。那么第二种呢，好比血伤加霜，是这样叫苦苦。第三种呢，就像一切事都在下毒中，显然是苦事。所以呢我们大家要认识到吃含毒的美食是苦事，称为坏的苦，一切事都在下未来的毒中，把自己往苦里送，这同样是苦事，所以成为性的苦。那么现在关键是坏苦和行苦的认识。先来认识坏苦，就是任何有漏的快乐感受都是由它因缘势力维持的一种虚幻的受，但是呢这个因缘总有消散的时候，到了维持不住的时候呢，就会瞬间坏灭而现出苦来。这个呢要从有为法的无常思辨上去认识就非常清楚。所谓寄居比孝山，崇高比堕落，回合总别离，又名显归思，这个上面要知道所有的快乐的法 在走到终点的时候，全部都破灭而转为苦。小到生活中的一种小的快乐，也同样有因缘为此，到了后边际的时候就灭掉了，转为苦。像这样子就是坏苦。那么行苦最难认识，有人想，怎么一切事都在下度中呢？回答就是，实际上我们凡夫的眼睛很迷糊，看不到里面有事情，这是由于对深层的基底不认识。那么现在解决的办法就是直接洞观当下的造作机制。我们无论做什么感受什么，还不都是以我之在起造作法身优罗耶吗？纯粹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问题分成三类去检查就很具体了。其中第一种就是靠着造罪来寻求快乐，其实念念都是在种植恶趣的度数。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正当的修复来求得人天的圆满，实际都是呢我自为根，并没有除掉心中的苦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优漏的福业暂时像一度春光那样有人天的欢乐，实际上过了之后就是秋霜冬雪，也就是这样一种虚幻一现的乐境，它的结局就是破灭转成苦。所以这样也是在种植将来余劫善去坏灭的度数。那么第三种呢，恰是修世间禅定业，想长界住在上界里面，没有这些下界的苦事。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这里面没有丝毫破掉轮回的苦衷，只是靠着一个世间定的势力维持一段而已。这个做法从长远的观点去做具体的观察，实际就是在制造一段寒水后坏灭自坠入下界的大苦。那么这种造作其实就是在种植将来终归落空亡的破灭之苦。总而言之呢，我们没有修解脱道，一切事一切处就是以我自为根本，而无论在造恶，在修习优楼山，或者呢修世间的禅定，全数都是在制造将来诸苦的因。也就是所有当下的身心工作，其实就是在制造或早或晚入到苦里面的因素啊。所以呢，这种在优罗法里面不断的工作，全数都是苦事，一点真实一点真实的安乐也没有。是这样来需要认识三苦的方法。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从息苦的角度思维解脱的利益，就是现在思维，如果修解脱道，证悟了无我，消除了我执，那就彻底的超出了三苦的大苦海。这里观察到，一旦消除了我执，一切一切都成了无漏的运行，怎么做怎么受也不是在制造苦，这样就从一个周边的造苦的运动中彻底的翻了身，变成了普遍的无漏的乐的运行当中。也就是再不可能以我之造罪求乐而出苦苦的因素，也不可能有我之修一个优罗副业造成只是一个虚假幻境负尽获胜的一个状况，也不会以我之修实践禅定得到上界一度寒水后落于空亡坠入下界的辛苦。或者呢，从印上做观察，真正修到了菩提的圣位，那就消除了一切事一切处以我之起火造业的错乱状况。所以呢，那样一种密密麻麻不断制造苦因的工作就彻底的窒息了。那么这样就认识到解脱果是彻底的从 大苦海中吐出来了。这个跟所有世间的道路相比啊，都具有无上的大义，而这简直相差的没法用数量来计算。那么以这个观察认定，然后就会发生一个坚决唯一求解脱过的自愿，像这样视为两分众。那么接下来讲第十一，思维从无取蕴枯轮中得解脱的大利。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回顾法规，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无取蕴枯的利益。那么首先讲第一，回顾法规，就是自从具足枯地的净因，也就是优罗云以来，已与色有受而认知，其自心有相发生持续的相的联系，有造作行而再度成就种子，有失而视其为我所。那么一次缘故呢，成为枯得出所、枯得所依、枯得甚渊，以及呢有常失连接枯的缘故呢，成为枯轮之运。那么这一段吉米朗巴的法规的知识呢，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也就是第一呢，无取蕴的含义；第二呢，就是沦为枯性的阶段；第三呢，就是无中蕴制造枯的状况；第四呢，就是枯的名称。那么其中首先第一，无取蕴的含义。那么首先需要明白净因。也成庆因或者禁区，略称为区。那么所谓的这个禁区，就是不断应生继续维持自身者，叫做禁区。那么所有苦的禁因或者说情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罗的无蕴。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从优罗蕴的相续中发生一切轮回住库，所以就是以优罗蕴为清因来发生，所以呢成为趣蕴。以种子为清因，产生自身相续上的状况，后来就生出枝叶化果，整个清心都是呢以千钱作为清因，水土阳光这些称为住院。那么在产生库上面有因有缘，庆的那个呢称之为庆因， 书院的呢成为住院。那么总而言之，所有的苦都是从右乳晕的香薰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右乳晕就是苦的清音。哦，这样来需要理解五曲韵的含义，或者说这个金曲音，或者说金音清音，哦，这样的韵的含义，它就是苦的清音。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二沦为苦性的阶段，就是自从形成了有乳无韵的体型以后，那就相续不断成了一种造苦的机器，出苦的容器。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念无明将心识跟这个少分四大和合的假象堪称是我，随着这个我之为因，造就了轮回的云梯，随后呢就进入到错乱不已的循环之流，而自知消除这个机制之前，一切是一切出都是一个苦的体性。哦，这样我们就明白沦为苦性的阶段。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五种晕制造苦的状况，大家需要明白五晕当中第一个色晕，就是色从当生识的所以，产生心都要依靠色法的根与经合合啊，也就是眼对色，耳对声等等，才能发生心识。所以呢，色它是生识的益处。那这样我们五音当中这个色音状况就清楚了。然后呢，就是由收而产生认知，也就是更近相对就发生灵受，这个时候才动念，哦，知道这个，知道那个。那么这样出现的认知后呢，就有持续不断的相的联系，哎，出现五音当中相应的那个状况，也就是自从更近相对灵受出现至此至彼的心，随后就有念念相续不断的相的前念。好，接着呢就有所谓的行，行运的这个心，就是指内心的造作发生各种各样妄动的造作的活动，随后就成就了六道的种子，也就是任何造作都带来后续的影响，一次造作后就有建立六道的种子，这些种子成熟就会显现各种性的无趣云生。哎，识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讲，他把无因视为我所，这是性的起火造业的根源。也就是当出现了无因这个假象的时候呢，以识自作，这是我所有的，或者说我所占有的东西，这样子一直粘到自我上面，成了发生苦的根子。也就是以这个机制在这个无因上面各个方面都连着我执、其贪、其嗔等等等等。按照上面的知识，思维无取因是怎么样造苦的这个问题，哦，这样思维一分钟。那么下面就讲第四苦的名称，就是由于上述的缘故，这个无趣因就称它为苦的出说、 哭得说一，哭得甚冤，或者呢，恒是相念与哭的缘故呢，对他成为哭论的云。而由伤眠无云造哭机制的认识，会知道一切苦都是从这个造苦机器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对它称之为苦的深渊。那么再者呢，坚定了苦的种子之后呢，种子成熟又现其性以论的无趣运的状况，所以呢，性的受包体就是这个性的云，一切三界里的苦全是在这个运上发生的，所以它就是出库的容器，从什么库都安住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对它成为库的出所，从什么库的发生正藏灵手全书都依着这个运才能够出现，所以呢，对它成为库的所依。这个无趣云从第一刹那性称连绵不断的横是都连着苦，因此它就是一个苦论，也就是苦相续不断的云转。换一个角度来说，轮回的一切苦因苦果都是这个云，所以它横是跟苦相连，因此呢，对它成为苦论。哎，苦论的云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好，接下来就我们讲第二，思维解脱无趣蕴苦的利益。就是说，无趣蕴实际就是一切苦的深渊，是一切苦的根据地，是一切苦的内幕。如果不修持解脱道，我们将永远困在这个苦的圈套里面，苦的罗网里面，苦的机制当中。那就只有从一苦到一苦永远旋转苦轮了。如果我们自己修持解脱道，而且先证了空心，这个解脱果将是所谓的照见无影皆空，度一切苦厄，也就是这个时候根与境的能说翻凑的妄相都空了，不再有根境相对的受取，也不再在这些妄想上发生各种认知而出现连绵不断的妄想，也不再起各种妄动的心理造作，不会再建立六道种子，不再对这个因之为我所等等，不因此而发生各种的爱憎等等烦恼，这样子就是彻底的自信的苦论，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现在我们应该认清楚只有两条路，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求解脱的道心，那将永远深陷在苦轮当中。恰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苦的事实，以及呢出苦的希望，真正的利益就是在解脱上面，那么往这样一个能得解脱的真道上修心，一定会有出路。这样要非常分明地看到苦和乐的两个世界。那么以大智慧的眼光来看，所有现世和来世翻凑的事件的发全部都是苦，连一丝一毫的真实安乐都不可得，而且一旦进入到了这个里面不断地运行下去，那么将带入到无止境的苦和当中，没完没了。那么从这个苦地的正确认识，我们要把现世和来世的所有事件的形式全数的退掉，把一切的从下到上的事件的发，上至最高的圆满全数砍破，都堪称是苦海，都是呢火灾，都是呢陷坑，都是呢大分池，都是呢罗刹洲。从这个地方要立一个大志向，也就是我本人唯一的要修持一个出世间解脱的大道啊！从这里才进入到解脱的道的范畴，乃至没有发生这样的道心都不是解脱道。就像这样子，思维得了菩提果，彻底解脱无趣蕴苦论的利益，这样思维两分钟。 那么，以上思维解脱的大力，是我们人人发生心求之心。这个一心求解脱的心，它就是处世大道的根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于其内部，这回还遇到了大乘，因此我要以为求无上菩提的欲乐，修正十三、十五量、六度、十参、十五舍、自观等一切道品。就是在总的三菩提果当中，这次还很幸运的遇到了大乘，的确遇到了大乘显密的速生法，所以呢，我要有唯一求取无上大菩提的大智缘，来修持十三、十五量、六度、四参、十五舍定，还有自观等的一切道品。具体还是从无上菩提的因和果两个方面来做如理的思维。对此呢，可以按照金明良把法规的讲义来安排思维的课程，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三课，强调由善书生摄持而思修。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由善书生摄持，假心、法心、正心、无缘、皆心、回向、法愿，因此如是而思修。那么一次呢，就是如理四维解脱力呢，跟前面一模一样，也要具足假心、法心殊胜、正心、无缘殊胜、皆心、回向、法愿殊胜，像这样由善殊胜摄持来思修。所以呢，我们就明白思维解脱力的时候呢，还是按照这个宁玛派隆钦巴尊者和吉米朗巴大祖师他们的这个引导，那么就不是跟下士道、中士道的那样的一个修持方法，二是呢由三书生摄持来思修，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三个为主，一切的三个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法缘回向。